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在一起，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灵里的相通哈，大家有没有把罗马书好好的读一下过？有没有曾经哈？那么如果你最近有要读罗马书，那我想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罗马书哈，就是。当然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这个他不曾认识不直接认识的人，可是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保罗是不是在写一篇神学论文啊？大家有没有这样子感觉过哈？其实呢，很有趣，保罗其实是把他在两次应该说是他的旅行步道里面呢，跟外邦人传福音哈，他自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这种神学被建立起来哈，就是他跟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就是他所认识的福音哈。那么这个福音里面呢，他用了一个角度，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大家想过自己跟神的关系吗？好，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去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做一个求圣灵带领我们在每次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厘清，看看我们的根基哪里松了，看看我们哪里长了杂草了。看看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错了，好，让我们的生命呢，在成长的时候能够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圣言哈，就能够把它长得好啊。因为我们的认识关乎着我们怎么过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好，那今天呢，我会谈。一个主题，在一个关系里面哈，就是故意不荣耀神。刚刚我们有在陈忠义弟兄的带领下，我们读了这一段话，我们会想到底这段话谈的是谁呀？到底讲谁呀？是我吗？还是他？到底是谁？弟兄姐妹，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事。其实这一段经文要讲一个关系，什么样的关系？造物主跟受造的人类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有从这个前提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不是只有到25节，是到32节哈，所以大家回去要把经文预备好。就是这一段在讲什么？在讲创造主跟受造的人类，我们是一个类哈，受造的人类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要从哪里开始算起啊？神造人，对不对？要从亚当夏娃被造以后，然后呢，在伊甸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这一段我留给你哦，留给弟兄姐妹，你应当要知道的。这一段呢，你回去读，你至少要读到哪里？第一章到第六章，你至少要读到这六章。为什么我今天会用到这个部分多一点？故意不荣耀神，我没有故意啊，我看不出我有什么故意。其实这个故意不荣耀神呢，是讲当我们的先祖，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对吧？我们是不是亚当的后代？是啊。那我们的祖先他们故意不荣耀神到一个地步，我们出生以后没有认识神，同意哦？同意吗？谁告诉我你出生是 baby 的时候就是认识神？只有耶稣，因为他的根源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受造，他是道成来到世间成为肉身的。所以我们的先祖啊，我们的祖先，他在伊甸园里面向神反对，说我要宣告独立，我不要你， 我要跟你破坏跟你的关系。他怎么样破坏跟神的关系呢？大家记不记得，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按着他自己的荣美形象造了人类的，对不对？我们有神荣美的形象。那么这个荣美的形象呢，在神的祝福当中，神要什么？赐福啊，叫他们生养多遍满地面。神是要祝福的，治理这地。神也给我们一个祝福的工作，就是治理全地啊。然后呢，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神造的荣耀形象的人应当这样活，被神依靠神，然后呢被神祝福，然后呢按神靠神的这个能力智慧来管理治理这地。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荣美的形象？没有。所以如果你去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会讲一句话，大家也都知道会背的，世人就全人类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都犯了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要在伊甸园里讲起。我们的祖先呢，在神的这个恩典保守、依靠神的供应跟赏赐里面呢，他们就进行了这个跟神有一个依靠的关系。受造的人依靠创造主，受造的人依靠创造主。那他在这个治理跟这个修护这个园子的时候呢，他都是带着神的荣耀形象在做这些事情的。直到他们要离开神，他们离开神的时候是怎么样？其实呢，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个约定啊。哪有约定啊？有，你去看哈，在第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神给他们立了一个boundary， 就是一个界限，就是神吩咐他说，吩咐这个亚当，吩咐人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记住十七节，只是设了一个界限，这个就是约定，不要破坏这个约定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约定？有啊，神给我们的祖先这个约定。这个约定呢，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这种约定上面的啊。那这个约呢，就是我要赐福祝福，也给恩赐管理，给你主权啊，代表我这个神呢的这个权力来管理。这管理就是一个权柄，谁给的？神给的。但有一个约定，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但结果，请问一下，亚当夏娃有没有守住这个约定？没有啊。他们说他们要像神一样，他们不要神跟他们的约定的关系，他们也不要依靠神，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觉得自己能够造出各样巧妙的事情来，他们发现了自己是多么精巧的一个棒的人，所以我何需要依靠神？罪就进入了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后来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他们就被逐出了什么伊甸园，他们就只能不能再依靠神了。所以才会说亚当要什么？哎，要流泪，身体很辛苦，赚自己所吃的，然后呢，女人也会有一个生产的痛苦。本来生产是一件非常喜乐、蒙神祝福的事，可是亚当夏娃心里头知不知道有神？有啊，他们是唯一人类当中唯一一个知道跟神的关系跟没有跟神的关系的人类，对不对？对吗？因为他们从伊甸园依靠神的那样生活，转到了什么？没有依靠神的生活。他们知道，他们明明知道有神。所以，这个就讲到亚当之后，我们的先祖亚当啊之后的人类，他们渐渐故意不荣耀神， 这讲到关系的破裂，这样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段，就全然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了啊。所以我今天会从这三个项目来跟大家，第一谈人类啊，我们的先祖不前不义的情况；第二，神的反应是愤怒啊；第三，那这个福音跟神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第一，我们来看人类的不前不义。圣经上刚刚我们读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这讲的就是什么？先祖啊。那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呢，神的永能神性有明明可知，眼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晓得，无可推诿。但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感谢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依靠你，我要依靠我自己的选择，我要依靠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棒的那一块。他向神宣告我独立了，结果呢？结果啊，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这就是结果啊。这个总论呢，就讲到不前不敬前，不再敬畏神啊，也不再什么依靠神，也不再感谢神。那不义是什么？在神跟人的关系里面，他们首先破坏了这美好的关系，那叫不义，知道那意思吗？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很比较能够明白，结果他们的落下来的人，接下来的一代传一代，如果你去看圣经，神没有马上审判他们，虽然说你吃了那个吃了善恶树上果子的日子你必定要死，可神没有立即审判，这讲到后面啊，神的任凭。那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什么意思呢？他们的身心灵的思想都不再以神为主了，他们完全想自己想想的事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没有受约束哈，你会想到哪里去啊？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想到完全圣洁属于神的事。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想很多的事，然后呢，无知的心就昏暗，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又昏又暗，看不到前面的方向的。这段经文，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明白。我不知道大家信主的历程怎么样，在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信主的历程里面，有没有过这种觉醒？什么样的觉醒？我竟然不知道。不认得造我的主，我竟然不曾感谢这个给我生命源头的神。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历程里面，你在你的属灵生命道路里面，你有没有这种觉醒？我不知道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刻，我不知道他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样的觉醒起了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不同。你会不会来赶快感谢主？你会赶快来感谢主啊，原来是你造了我，是你主啊，是你这位慈爱的、公义的、良善的、恩典的造我，岂会有不好的目的？你有没有埋怨过自己的出生？你有没有埋怨过自己的生命历程？当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是唯一又独特，是有美好目的的时候，当然神是把你放在什么？按他美好的心意放在你所属的家庭背景里面。神的目的是好的，如果不是好的，你知道吗？神把他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放在哪里养？养了400年，哪里？埃及。请问埃及是好地方吗？世界最堕落的地方。神在那里把他的子民放在那里寄养了400年。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 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神完美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活出真正属神的目的，那个潜藏在我们底下，我们不是凭眼睛所见，也不是凭外貌，也不是凭我们的家世背景，我们其实是被神把我们的生命的潜能要激发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深深的去思想。所以我说，不知道在各位的属灵生命的历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段落，你回头一想，主啊，我的埋怨，我的愤恨，我的不知感恩，成了我生命当中的灰暗。我的思想是虚妄的，我无知的心真的是黑暗的。这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今天在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神跟人的关系，神的灵本来是要在我们心里面做引导的，但是呢，第六章以后呢，在讲到挪亚，就是洪水，神的这个审判之，这个洪水审判之前，就讲了，那些人呢，在世上，就是在世上活着的，故意不认识神，不荣耀他，就按自己放纵自己的肉体情欲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日夜想的尽是恶。神就说，人既然属乎血气，不想属灵的事，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住在他里面，但他还可以活到120年。这时候是神的灵的引导就离开了什么这一群我们的先祖。那我们是我们先祖的后代，所以这种不认识神属乎血气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很明显的彰显出来。有没有看到？回头去看，弟兄姐妹，回头去看，会不会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仍然是属于这个阶段，仍然属于亚当啊？其实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罗马书很简单的切分这个神跟人的关系的几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亚当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然后呢，神在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个是世界的时间表。然后呢，我们接这个耶稣之后，还有一个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就三个段落。这好像我们属灵生命信主的，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亚当到耶稣基督，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的生命景象，就像这样。然后呢，当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在我们心里发芽生根的时候，我们应当是属乎不属乎血气了，对不对？也不属乎肉体了，乃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你在哪里？我们从属灵生命来看，你在哪里？我们来看无知的心昏暗。那无知的心昏暗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人呢看见自己能做各样的事，不感谢神给他的恩赐，不感谢神赏赐他们这种智慧聪明，不感谢神给他荣美的这种形象，又带着神的这种创作巧匠的功能，他们反而愚昧了。愚昧的就是把手上能做出来的受造之物呢，当做什么？当做神自己来拜啊。大家有走过这些路程吗？就是我们的生命无知，一片昏暗。我们生命不是以创造主为中心，我们是以自己看自己，自己看自己的境况来活出来。我们觉得世界是围绕着我们的，而不是围绕着主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主权自己选择要脱离神了，不依靠神。然后呢，我们用受造之物来取代了创造主。你知道在传道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情，神把我们心里面放了一个洞，一个空缺，会想念什么？那经文上解说那叫什么？永生。会有一个对永生的盼望，对一个永远生命的一个盼望跟好奇，盼望跟好奇， 或者是想想永恒是什么。哎，在神的受造 所造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唯一会去想这件事情的。你看看我们养的宠物有没有其他的类别，有没有？没有耶，只有人会去想永恒这件事情。可是当我们离开，跟主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心中那块顿然失去，我们会一直寻找，想要找东西来填满它。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手上所造的东西来填满，有时候我们用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好，那个叫思念变虚妄，虚的东西来填满。但你终知道那是填不满，你经历过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个信主的年日里面，或 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过这样？或者你还在这样的？那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主心真正认识造我们的主，我们竟然将这个短暂的世界人所造的东西成为我们心中的主。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期盼祷告更多更多承认主名的人一起来敬拜，那是真正的打从你的生命心里头的敬拜，不是嘴上喊主，生命自己是主。哦，关于偶像，神从真正的在教导他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这偶像不单单是我们手上可以巧匠造出的日月星辰，或者是属于树啊、动物啊。有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无形的偶像，是你自己看，你从你的人生所走过的路，你所做的选择，就知道你的偶像在哪里。你把你最多的时间花在那件事情上，它会是那个偶像，因为它主导你的人生，占据你的生命。很多时候，有时候是你爱慕的对象，很多时候你是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儿孙，这都不为过。问题是它取代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最主要位置，那个首先的顺序，主是不是你生命真正的主宰？这个部分，那个优先顺序，无知的心昏暗。最后呢，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自己放纵情欲，行污秽的事。在罗马书后半段有一大段就讲到了错用性别跟性关系。不要以为现在才有什么同性恋呢，改性别的事，不要以为现在才有。神在挪亚造方舟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的先祖他们就做这样的事了。接着污秽了自己神所赐的这个圣灵的殿，本来神要住的殿，最后在关系上，人跟人的关系上，充满了各样的道德败坏。我们就看见，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们自己成了败坏的那一个之外，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败坏掉了。这也说明我们现在很多现实的境况里面。这个段落我用了新译本，不是和合本。为什么？这个新译本其实因为它是用比较白话，那比较直白的话，那和合本是用比较文雅的话，所以我都喜欢，但是意思是相近的。比如说 这个段落我们刚刚没有读，但是呢，我来讲一下这个道德败坏的破裂的情况，我来读，我们一起看，也可以透过投影片来看。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 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也说，哎，我好像也都没有哎。弟兄姐妹，神的圣洁公义，他并不容许有这么一点在你所有啊、哦、那天我讲到我们主日学老师很好哈，陈一玲姐妹上个礼拜，对，上个礼拜不是昨天，是上一次哈，就是他讲到神的圣洁的特质，他就告诉小朋友们，你看白白的一张圣洁的神，他不能有尖尖一小点的黑，不可以，因为神是完全圣洁公义的。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对父母的关系，对人的关系，你知道只要你有一点出来，它就是不对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着夸口说我是完全圣洁的，没有办法，人的道德破裂了，我们就在关系当中彼此伤害，活不出当有的那种爱来。所以这个段落呢，讲的就是我们的先祖，但是我们就在那个情况里头过来的人。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觉醒，发现自己有里面有这些需要神来，就是耶稣来帮助我们的地方。耶稣来的目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第二点，我们来看神的反应，愤怒。罗马书上告诉我们说，神是愤怒，对这些不虔不义的人的愤怒。好，这边这个段落里面呢，就讲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跟神的任凭。好，神的愤怒是一种反应，因为他圣洁公义的属性，他对罪，就是那个即使很小的一个点，那神对罪的反应就是愤怒啊！神的愤怒呢？这两个字，他用了愤怒这两个字。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你有没有愤怒过？有，你的愤怒是对某件事情的反应，愤怒。可是你的愤怒之后，可能也带着一个行动，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愤怒之后的行动是什么。但是神跟人的愤怒，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标准来愤怒。神用他圣洁公义的属性对人的罪，向他脱离的这个而后败坏的情况产生愤怒的反应。所以十八节就讲到神的愤怒对那些阻挡真理不行不义的人是显明在，是有的，是有的，不可以否认的。但神愤怒的行动是什么？是审判，是审判啊！神要在末日向人问责啊！神给我们荣美的形象，跟这个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治理管理这地，对吗？啊！当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这个，我们把世界管成什么样子？我们把我们的人际关系管成什么样子？把我们的家管成什么样子？这些。如果按神公义，绝对公义的本性，他若要审判，他应该怎么样？立即，对吗？因为我们都不没有办法活出来，那是立即审判。但是神存续他的愤怒，他在最后，世界的最后，所有的全人类要向他问说，主啊，你造我，你给我这些职责，我怎么样按你的造我的目的形象来活出？这是审判。神没有立即审判我们。 神审判是因为他公义的本性，如果我们的神没有审判，那我们在世上受了冤屈，谁来为我们伸冤，对不对？更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终有一日为我们伸冤，这是我们依靠的神。诗篇九十篇是一篇非常好的一篇，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读。摩西的作品，他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有谁真正的认识我每天都活在神的愤怒里面，按着你当有的这种愤怒的权势，你理当愤怒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当我你的愤怒呢是应当的，你的愤怒是审判也是应当的，我们按这个东西来敬畏神。这都是当我们一起在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做思考的。如果我们不晓得神是公义的，我们会用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以为的认知做了绝对的判断，然后你就忘记在末日神要问你怎么会这样子断事。因为当你慢慢的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全部都知道真相的时候，你真是羞愧。因为审判官是神不是你，这就是主权的问题。审判官是神不是我，我有聪明智慧，按我所知道的判断研判分析，是神给我们的智能，但不是断了，不是绝对了。你若是绝对了，你每回想起这件事情来，你就是那个审判官拿着那个锤子的框定案了。那么神要在这件事情上让你多一点学习，多一点看见，多一点的帮助你扩大你对他的认识，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成长，你就失去了。那么在末日的时候，你怎么向神交这个账？神的愤怒审判。好，我们先来看神的任凭。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后面半段讲到那些我刚刚讲的道德破坏或性关系的错用，整个段落里面呢，神用了三次神就任凭他们，神就任凭他们。因为神的任凭就显在什么？没有立即审判你啊，对不对？没有立即夺去你的这个在世上的生存权，没有。神任凭什么？神让人类从自己承受这个罪的后果来学习功课，这个应该叫做神的间接审判。大家知道罪有一个后果知道吗？当你不爱惜你的身体，不爱惜神所创造你的身体，不珍惜善用神给你的时间，你知道你会有个后果，对不对？我们做爸妈的很清楚，小朋友就是这样，讲不听的时候他去撞了墙壁，他才知道原来墙壁是不可以这样撞过去的。所以我们是在神的恩典智慧跟他的愤怒，就是他公义的这种里面，他找到了一条智慧的空间，让我们被他任凭的人学功课。这里面有没有神的怜悯跟爱？有没有？你想想看，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又回头去想到一件事情，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怜悯保守我至今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还是你说，主啊，哈哈，我现在来选择你说的基督教，你觉得你回头一看你的生命，是神的怜悯多，还是你的选择这个基督教信仰多？我们是依靠神的怜悯，神的任凭而存在。但神的任凭里面充满了慈爱，因为他让人类从自己承受罪的后果当中有一条出路，重新学习敬畏神，重新用信心来依靠神。 而且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对那个我曾经对神不虔不义啊，脱离神的主权，所以自己是生命主宰这样的情况呢，对他这些行为，对这样的情况说 no， 说不。如果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觉醒，如果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觉醒，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都没有这样的觉醒，我相信你信主时如何，你现在仍然如何，你仍然在那个亚当下来以后的先祖那段时间的生命。基督耶稣对你来说是附属品，他不是你生命的主宰，也不是你生命的中心。弟兄姐妹，读罗马书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神的话会把我们那根底里的情况都挖出来啊。诗篇九十篇我刚刚有讲过，这摩西说啊，这句啊，八到九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记得我们里面还有隐藏的，不一定是活出来外面显在外面的，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如果我们每天的呼吸所经历神任凭我们的生命，神所赏赐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神要引导我们什么回转，好像我们真正的敬畏，我们没有神给的赏赐怜悯的生命里面，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没有一直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都在积蓄神的愤怒。可是神的任凭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也是摩西的事，这个在诗篇103篇他颂赞什么，在神的这个恩典跟怜悯里面，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不像我们随时随时不合我意就发脾气，不是的，神有怒，但他是对罪的反应，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们再读这段诗篇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一定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跟对神的这种感恩 与颂赞。我们就在这个依靠他的怜悯与恩典当中，我们活在他的震怒之下，然后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丰盛的慈爱遮盖了我们，引导了我们，带领了我们，这就是敬畏神，依靠神。第三个，我们来看，当保罗说这福音啊，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啊，他是神主动的把跟我们的关系挽回、恢复跟重建，这是神主动的。十七节很非常的重要，它是这个整篇罗马书里面的一个大纲。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是和合本的哈。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并因信得生。好，这个一定要讲一下了哈。这个救赎的福音呢，它写在这里呢，刚好是这整个大段落，这个人类的先祖呢，人类跟神的关系断裂以后、破裂以后呢，就把这个福音放在这个段落里面，他讲到这个救赎的福音是给全人类预备的。但是呢，成立的那个方法就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然后得到永恒的生命啊。那这个义呢啊，讲到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很文雅哈，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先讲神的义哈，就是始于信靠，始于信守，最终神的义仍然信守。而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呢，就始于信靠，最终你仍然要信靠到底，你这样被神称为义的人呢，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好，这个义呢有两个范畴了，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人的义哈。好，神的义哦， 好，我们来看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就是当人类破坏了跟神的关系以后呢，神却仍然信守彼此的关系，为了恢复关系而努力。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神的义。我神跟人立了约，神祝福人类，可是人呢 失去了那个义，人不义不虔，神仍然守住他的信，守住他的信实啊，跟人的关系仍然保持那份关系，而且还为了恢复关系而努力。这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人呢，是因为信哈，这个信字要讲，我现在要讲这个信字哈。这个信呢，它不是知识上的接受。你说哦，是这个圣经讲的都非常好，我接受知识上的接受，也不是观念上的认可，不是你来核实这个观念合不合理。哦，我认可你，我给你盖印章，不是，而是信靠。是要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呢交还给神，重新恢复对神的信靠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尊荣他、敬拜他、感谢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因信，因为这个主权的转移，你生命主权的转移，你才会有真正的永恒的生命。否则你会在即使你信了耶稣，你受了洗，很可能你的生命十几年来都会是在亚当先祖以后的先祖的那个境况。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因信得生这一段弄得清清楚楚。也许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是知识上的接受，我们可能是观念上的认可，不排除。要进一步把主权交给神，你有没有过把主权交给神的这个神圣经历过？有没有？你知道，当主听见你真正的从心里面发出说：“主啊，我甘心顺服，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把我的主权、我的生命的主宰、我一切人生的方向都放在你手上来盘算的时候，主啊，我完全听你，因为你是造我的主。”爸妈生我，但造我的是你。你才知道我前面的日子当怎么过，我这个人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要被你挖掘出来，是符合你。主，你造我的目的的。神不是凭外貌看人，不是凭家世来决定你。神看人是凭什么？你的心，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时刻？信靠耶稣基督，跟神和好。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17节，前面讲到神差独生子给我们人类信靠他得救，不至灭亡，不至在永恒中灭亡，而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跟永远生命的神在一起，得以回到神的最终的怀抱里。后面的原因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本来就在罪里面，我们本来就被定罪的，因为没有认识这个得救的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这位创造主，我们没有认识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本来就被定罪。但现在有一个不被定罪的机会，就是来，起来，启动我们的信靠，启动我们在本来在伊甸园里应该跟神的那个恢复信靠神的关系里，起来动用它。你从来没有用过，因为你靠你自己，你从来没有用过，是因为你是被世界的这个权势掌握着，兜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你现在起来就是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跟神和好。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就亲近了那真光，你就脱离黑暗，你脱离的越多，你亲近真光越多，你的生命被看见，你看见自己的生命的真相就更多。 什么叫信靠耶稣基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就是我们自己跟神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自己有没有承认过主是创造的，创造主，神是创造主。为此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创造主，我为我的生命，为我的存在，我感恩。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生命主权本就属他。其次，我们承认神是义的，他在关系破裂的时候仍然信守他的义，他拆了他自己的爱子来拯救我们，没有让人有半点的损失。承认我们是我们不义，因为我们从亚当的先祖到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不义的族类的后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罪的状态里，仍然是在不义的。所以我们承认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脱离的，我跟你的关系脱离，以至于我的人生也是脱序的。我也承认我没有荣耀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这位荣耀的神。如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时刻，说，主啊，我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你死而复活的救赎，我愿意重新跟你建立关系，我重新认识你，主啊，谢谢你，感谢你拯救我，打开我属灵的眼睛。神也借着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更新，唯有神也使我们的生命灵里苏醒过来，使我们能够信靠圣灵的大能，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弟兄姐妹会改变。所以刚刚我问大家的这些问题，在你属灵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种觉醒？这种觉醒使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生命会被更新，会被改变。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永恒的当中跟神完全的团聚，这叫与神和好。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句非常简单的因信称义，因信得生，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当中掌握了多少多少这样的应许。你倚靠神的应许有多少？你的生命因着你这样的重新恢复关系跟依靠，你是不一样的人。刚刚我们读到的诗篇九十篇，我非常喜欢这篇诗篇。他讲到人的一生何其短暂，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又短又苦。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能夸耀的不过就是劳苦愁烦。所以我才会说，你的生命的主宰是什么？你所赚得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的生命霎时之间便如飞而去。生命非常的短暂，但是你把你的时间用在世上许多的劳苦愁烦里面，而不是倚靠神。生命不是只有这么短暂，神要把我们带到永恒当中，而那个永恒当中的生命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建立的。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让我们在短短的生命里面赶快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在短暂的生命里面赶快转向神来智慧，选择神所预备的救赎的道路，好叫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生命能够因着我们的信靠主权的转移，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他造我们的那种荣耀形象。我们不会再故意不荣耀神，是吗？我们会从故意不荣耀神的境况转到什么？我们愿意甘心荣耀神的生命使命里面。弟兄姐妹，生命很短暂，你得着这样智慧的心吗？这是在哥林多后书，我用的还是新译本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跟神和好吧，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 因为罪的刑罚，我们亏欠神的那个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那个罪，耶稣基督替我们补上，使我们能够在罪的后果里面，我们能够有那个生命的承担力，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说，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弟兄姐妹，你有过那样的一个神圣的祷告吗？你知道主在听你，你知道主的心意要跟你建立这样美好的关系的恢复，你知道的。那么你可不可以也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跟神有一个这样神圣时刻的祷告，也许你从来没有做过，但是我知道那位当得荣耀的神正在听我们真心的祷告。这是一个立约的时刻，当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会知道他是何等的神圣。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跟神一起立这个约，不管我们的生命情况如何，我们跟神在这个神圣的时刻跟神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你听见每一个弟兄姐妹真心向你呼求，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使我们生命更新与改变的主。主啊，我承认我自己的不义，因为我没有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要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爱里，你拯救了我。主啊，我求你按你的爱拯救我吧，让我回到你的怀抱当中。谢谢主耶稣，你用你自己的无罪代替了我这个罪人，求你赦免我过往不认识你、偏行己路、没有荣耀你，很多时候我还故意不荣耀你。谢谢你为了回转我、挽回我、重建我，你为我舍命，你用宝血洁净我。我更感谢你赐我圣灵的安慰跟力量，使我现在能够在你面前祷告。我更要感谢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赞美、感恩、荣耀都是你的。主啊，我现在在这里祷告，我要跟你立约，因为你已经把约摆在我的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重新将主权交给你。主啊，从此我的生命将以荣耀你为我生命的最高目标，求你带领我。衷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